接着早上了哈。早上我们谈到三零六夜，就是说，当再进一步的把行运啊也给降服下来的时候啊，他讲说那个普特切罗酬业生脉感应玄觉，好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这个如果我们看从色受想行识一层一层，这不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内涵吗？但就在这种观察当中，才看到一层一层的虚假，啊，这个就是众生相。所以我们常引那个阿含经讲啊，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，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。所以那个染着缠绵啊，这一份执取心去造作的这个心，才形成这个众生的这个和合相。当我们一层一层剥落的时候，是有这样的相，但都没这样的一个实法，这就是众生相。你看这个在其他的宗教各方面都没有这样的谈法，对不对？给众生有很多的角度的安理，但佛法谈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具体事实。所以我说众生能在这一，他能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，也才有可能出离轮回，因为其他路没有这些，而且其他可能落入一种哲学上的思维，或是一种某一种宗教上的独断。所以独断就是说他就这么说，但有没有一些根据，找不到根据。但佛法厉害在哪里？他说出了这种现实，而且给你方法逐步的去看清楚。包括我们修的安那波那法，修的四念处，它都是可验证性的，它可以看到你的身受心法的确如经典所说的这样的因缘和合。所以要遇得佛法，才能去了解生命的真正相，才能从这里有所处理。所以我们说那个佛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因为其他的你看不到其他的方法或者解释，是救了人的实相在说的。好啊，就算其实也没有，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讲有类似但不完整，那就算有也没方法，其实没有了，也只有佛法从缘起的角度在解释人世间，解释人哈。他说因为当我们把行印观察掉的，就是看清楚的时候，我们这里面很有意思啊，他透过你看修三摩提行因尽者，这个三摩提本身是什么？透过智慧止观，将这份造作性，这份烦恼无明的滋润性给止息下来。好，你要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不要去用另外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个东西把已存的行运给切除掉，不是，行运是因为你的愚痴心、无明心去滋润造作出来的。所以当你的止观，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它是一个注意啊，他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无明起来是依什么来的？当然是无始无明，再过来还有一个所依，就是依他起，是不是？就在众缘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本质我们现在就是无始来的烦恼习性、无知无明，是不是就在里头现在形成我们？但它不是僵硬在那里，因为这个业报，这个世间这一份流转的众缘，也是在继续延续我们的无明，它让我们执着继续在这样的攀缘当中再滋润我们的无明。那这样的无明是不是又同样衍生业报相出来？是不是？那同样我们就继续在执着，所以它不会停。 所以我们现在的无明必须要依着现有的依他起，就众缘众依他众因缘、哦、互相依靠众缘，那我们就是依他再继续怎么样产生变起执，产生不当的执着，而这个 不当的执着又产生在这个业报，所以这个业报本身如果单纯讲它叫众缘，但我们这个众缘里面还有什么，还有无明。你看十二缘起里面是不是众缘，单靠单看它是哪些条件就是很众缘，但这个众缘内里面有一种缘就是无明缘在里头，所以这个依他这个众缘就变成杂染的众缘，就杂染依他，所以这个杂染依他又是众缘又带着无明，所以又形成我们的执着，不断的执，不断的现，不断的执，不断的现，就这样，所以滚不出来。那这滚不出来的唯一方法怎么样，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同时是众缘是杂染的，有烦恼在里头，但也因为宿世成心熏习善根，所以我们必须受这个业报的影响，但这个善根就在这里也遇得善缘的时候就出来，出来干什么，看这个众缘，看这个众缘，就众缘无蕴了、哦，也唯有你观察这个众缘，才不会在这个众缘法当中执着而滋润变起执心，只有这样才开始有个出路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必须要了解整个烦恼的结构是如此，你才知道我们现在的修行才有你的修行到底对不对，有没有机会感应而处理它是这么样深，你想要它没有，就必须把这个缘给解开，这才不见了。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，念佛为什么可以往生？当然有它的理由啊，是不是？也就是，我不是讲，从唯识的立场，念佛之所以感应，有很大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厌离。那我为什么讲这句话，那就是因为你如何观察众依他起的染污，那一个变寂执，变寂执出来就不是娑婆吗？有变寂执夹杂在里头的依他，不就是娑婆世界吗？那当我在看观察这个众缘的时候，这个颠倒性慢慢美的时候，是不是就缘成实？这就是净土。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唯识的立场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整个，所以那个在祖师大德讲说，如果没生起厌离心啊，不可能解，不可能往生，是不是？他那个词怎么样，因为我太多我不大背了，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对娑婆没有生起厌离啊，不可能，我记得我们讲过。所以在过去大德也讲，你看他要念念心厌具足，步步心厌具足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把净土法门、啊、讲壳留着，精神慢慢脱落掉，所以越来越不容易感应，不得已对某类众生讲方便，结果方便到最后成为主流。所以过去大德讲说，把念佛法门它已经够殊胜了，结果把它讲简略之后，上根人不会上进，因为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，中下根的人不知道不足，那就彼此都悟了。所以我们掌握这个原理，我们如果抓到这个源头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我们现在这个人的修行往生有没有具足，就是我说我想举例啊，掉到粪坑的人根本不用助念，自己就爬起来了。如果你具足把娑婆看成这样粪坑，那你往生一定成就。好，所以 我之前不是也提到说，我们现在打佛七，打到晚上休息一下，我、哦、今天好累哦，哦，所以就是意思就是掉到粪坑，念佛念到晚上九点多，然后就开始休息，在粪坑里面养油，泡个咖啡，明天继续念，会这样吗？就算你很累了，你也只好暂时没办法，很累，你也不肯放松。为什么在粪坑有什么好放松的？好，啊，要不要助念？要旁边，你掉到粪坑旁边啊，你要起来哦，你要起来，你要往生净土，你一定要好好求出粪坑。你在底下会怎么讲？你只会瞪着他。谁想待呀、啊？谁那么无聊会待在这里？你就赶快拉我出去，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？还问我要不要出粪坑？你不然你跳下来看看。所以我说很多东西都开始不知道在做什么，我们就一直一样化葫芦，可是就不问清楚这些东西。所以在这个道理上，我们开始逐步的观察这个色受想，那也行这个的相状，我们不可能要求的很多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学习，但大约可以知道吧。比如说我们观色好了，然后我没办法破到色蕴那个，我们至少可以观色啊，色怎么样？老了，我们的感受变来变去的，随着感受在跑，停也停不住，是不是？乐受能多久？为了追逐乐受，耗掉多少精神？可是又守不住，追逐乐受所带来的苦受，后面可一大堆，起起伏伏，一时乐一时苦，无止无尽。为了一时苦一时乐，生命耗掉了，时间没了，然后继续轮回了。那想啊行啊，这些从初的相状开始观察，你不觉得你只要开始往这边多用点功，你这份厌离不是光厌外头，是厌这个让我造作成这样的娑婆世界的这一个烦恼心，应该是厌离这个。所以当我们要走的时候，假如我们要走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大部分走的是不是说我爱这个地方？如果你长时间是用智慧观察，无有可爱处，是这样想法。无有可爱处，那因为不可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反过来净土是刚好这个因，这样的苦因苦果没有，所以我到净土。所以今天我要往生，就必须要跟净土的因缘相应，我不能在求往生净土的同时，却对娑婆的这一些国土众生五蕴种种世间相的爱着，这个是你不断在练习的时候养成的。但我们现在很少往这边走啊，我们很多都摘掉了，你就好好念，好好念可以，我想好好念也对，问题你就是没好好念啊。你想好好念就好好念不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内涵没有。你说我一定要求生净土，可是就爱娑婆，我想要好好不要再念娑婆，可是就会想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你看到他可爱啊，你看到他可爱，你怎么可能不会爱？你看不到他的苦空无常，你会继续爱的。所以这都是一个整个原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观念有的，我们才知道怎么下手。好，那你看他早知道这里的，当我们这个行运在这里停了以后，普特切罗那个仇业，仇业就是有什么业就反应什么报，仇业感应的这个生脉啊，这时候才仔细下来。好啊，这个都还不会就近，如果真的就近的话，就生死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感应的源头啊，这个主造作最重要是要转世成智，但因为有这样的颠倒事，我们先不要讲最基本的事， 我们讲说优势衍生出来的行运这一个，这个是最直接造作了。啊，那这个就停了以后，大的生死感应了，就停顿了，因为他在讲感应玄觉，就是我停在这里，所以如果走到这里，他的境界已经很高了，就算未彻底。未彻底，但那个造作性啊已经止息下来了。啊，就像你看啊，我们不要讲说修行，你如果到飞翔飞飞翔处啊，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另外造什么业？他们就顶在那里而已啊。啊，可是他那时候还有行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可不在那个阶段，他可能不能去造那个三恶道的业。因为他的心止息下来啊，只是因为他这个禅定一旦退了以后，过去造作的习性种子在现前的时候一感应继续轮回，否则的话他只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时候没有另外造作力啊，就停在那里。就像我们昏死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业也就暂停在那里啊，是不是？那等你再醒来，那个马上业力再起再感应，哎，所以你这样他讲说，于涅盘天将大明如积后明，瞻顾东方已有金色。其实如果走对的话，哎，走对的话，它就会越来越透亮了，对不对？六根虚净，无复迟疑，因为我们六根要往外攀援的时候要有动力。啊，像我们，诶，如果现在是假设我们现在说看一个很精彩的电影，大家的眼神马上都噔。啊，如果现在教数学的时候，就这样，为什么？不会往无复迟疑，因为很无聊，听不懂，就这样。对，啊，这个是要有动力的。那如果我们现在连那个造作，因为看清楚虚假的时候，那个造作性没有了，心就开始关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人闭关闭关闭不了关，为什么？门关起来往外跑，以前好闭关，以前只好关起来，因为什么？就算受不了，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对外联络。现在是闭关，手机拿出来出关。他可以坐在里面悠游全世界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他也闭关，这闭不了这种关有什么？好，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有手机有电脑可以让你出关，那就算好把这个拿掉，你只要心不老实，你照样做梦。所以你唯有去厌离它，看清楚它，你的心才能止息。所以很多人善于说，我们外在的闭关它不过是暂时给你方便，辅助你不至于一直纵容，有机会接触。但你如果心不老实，就是做闭关一几年没用，就是没用。所以我常举例那个王阳明那个传习录里面有一个出家人打坐三年，不看不听，不看不说，坐在那里，结果王阳明一去，那时候他还没学佛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？你整天在说什么？直接就跟他合辙。就那一个人半夜就去找王阳明，我想家。那王阳明家想家是人之常情，你回就他就回去了。闭关三年，被一句话就点开来。那这个三年不白闭的嘛？所以他，我就说王阳明那时候业障重，他要是碰到以前佛陀在的一个小孩子，我问他说：“你家在哪里？”人家小孩子讲：“世间无常苦空，云何世尊问我家在哪里？”他没闭关呢、啊，我就说 ：“Good。”就马上让他当比丘了。所以小孩子，对，具足这个条件。 所以它不是一种压抑嘛。所以现在很多修行就是啊，我闭关就功夫一直压压。我说你有这份道心，如果再加点知见智慧的话，那不多好，你的时间就不会浪费了，那你就要压完了，那好，很大福德，有很大福德，问题不明还是不明，哎，就无复迟疑，内外暂明，路无所路，深达十方啊啊！为什么路无所路啊？啊，因为你说内外暂明，通透一体，能入所入。如果我知道这个造作性是虚假的时候，我要取什么？我必须要有所别，才能取嘛。如果我所见一切唯一事体，都是一切事所显现，动来动去还不是同一体，内外暂明，入无所入啊。取无所取，是不是在？如果是合理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彻底的话，啊，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寿命缘由。之前在讲行运的时候，是不是说他行运讲说他未通达嘛？他讲这个在二九四页倒数第四行，虽未通达，虽未通其各命由序啊。也就各命由序的最根源是在四嘛，对不对？色受想行识，好，啊，那这时候他就是知道受命缘由，啊，观由啊，观由直缘呐，诸类不招，以十方界以获其同，啊，就是他能看到就是十方界啊，为什么以获其同？因为知道。一切唯心造，就是说我之前是不是各个差别，包括我们的六根六尘都可以显现各个案例，对不对？就像前面讲，我们一根有一个功能，为什么是众生给它区别的？或者的话，我们就六根互通了嘛？那为什么互通？通要找到通的原理，或者你怎么通？你必须要把个别性的个别，你个别性的安利跟执着给融化掉，才能找到通处啊。但我们众生是利用六根去攀缘外面，以便以滋润生命继续啊。所以我们的妄想心开展为六根，然后遍缘六尘，以便滋长我所。好，以便增长。那我们一旦有六根，这个能所心是不是就是一种颠倒，不断的造作？但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根源的时候，一切法是不是我们是在差别上中看到它有不同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后来入到这个它一切是唯心是造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切法具有那种平等意出来了？是不是你会看到原来一切唯心所造，都是心事造作哈，以获其同，金色不成，花现幽密啊。好，这个金色不成，就是那一份金色，最主要的这个金色是什么？一个东西啊，经过种种的果护，种种的因缘，让我们看不到它的真相。那现在透过不断的修行，逐步的排除色受想的造作的时候，那一个最根源的东西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之前是从这里一直造作，所以会有很多的差别影像，那现在这些东西慢慢被你观清楚的时候，只有找到源头，一切都是它。好，就像我们不是有水，有不同的浪花，不同的水蒸气，不同的冰块啊，我们经常被这个差别相所影响，结果到最后就剩下 H2O 水分子啊 ，H2O 这个水分子，就是我直接看到最根源的，不管是冰，不管是水蒸气，不管是水，如何一切的结构，我看到的是水的最根源的结构。那这时候放到水蒸气，放到冰，放到都一样，哎， 之前是有大浪小浪，还有大兵小兵，还有轻飘飘的水蒸气，弄到只有全部差别相回归到水分子的结构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那些差别相完全泯除。好，我们在梦中愚痴的时候啊，哎呀，什么梦梦梦，一醒来，反正就是一片假的。你看，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一直在追逐，可是一醒来才知道，所有梦境的每一块、每一个情节、每一刹那都是唯心所造，没有一法为真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发现幽密，那就是比前面的行运再往下，行运已经很细了，很细的才会前面讲说逞细刚扭啊，那是就它的造作性啊、莽动性行运嘛，在莽动着，这个仔细下来就看到新的更细的地方，哎，好、发现幽密，此则名为四阴区域啊，好啊，到这个时候已经最后一块了，但其实每一块每一块都是越广大的。这个情形你看到、就是说我不是之前举那个一大二生七劫到初地，一大二生七劫到七地，对不对？那之后八地一大二生七劫，三个无量劫前面的占多少果位，后面的各占一大二生七劫，可是只有几个果位，后面的才两三个也占一大阿僧祇劫。你说那我前面四十几个果位搞的一大阿僧祇，你们两三个一大阿僧祇劫不合？不是，因为其实走到后面还是很神奇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凡夫很难去理解的，我们要把果上的东西都很难理解，但多少比量到后面只能大约安利名分，其实这中间广大无边。好，你看那个声闻果报如萤火虫，是不是？活菩萨的果报啊，是如日月。但我们现在光讲果报的时候，光声闻果报就很繁复，对不对？讲完了以后，那就是下一阶就是菩萨，不是吗？这一阶可大了，你那一阶我搞完，我终于说，因为在名相上声闻完了菩萨火嘛，用名相讲两个而已，可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没错，你那一个是萤火虫，就实际讲你弄完刚好是萤火虫，后面那个是日月啊，你怎么比？是大海跟一滴水，所以那种广大无边的功德非众生能认识的，所以当进入到四的时候，那个八识根源的阿赖耶识的认知啊，就是更广大无边的，这个连声闻人他连对梵语不开眼的，因为他无法去认识，所以现在人开始猖狂嚣张，那是假的，随便你说的。所以现在很多人火定火定，我们只是在接引，我们为什么不出来捍卫，是因为我们怕有因缘得修大圣的人被误导失去大利益，我们也怕有些人愚痴无知，本来有因缘不但自我火定，而且误导众生，因为他也有样学样去毁谤大圣，那对于大圣法又怎么样？他又没伤害，因为这是你的业，是基于慈悲我们在谈的，或者的话你各造你的业啊。如果我们自私一点，你要造业你的事啊，对不对？又不会伤害啊，你在底下闹无妨一日月啊，只是一种慈悲，不要让这些众生无知失去大利益，不要无知造大罪过，或者说你看不到你怎么看得到，哎，你失去大利益而已啊。 就是说，你就算几个人在那里闹，那又何妨？广大无边的众生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心量小啊，把自己看得重啊，好像慧德人很在乎你的看法。你如果从菩萨、活菩萨的广大看众生无量无边需要得度的人，你会看到活菩萨很谆谆教诲，你会把自己撑大。其实活菩萨的心量是什么？遍观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慈悲，但因为你眼前看到是人家那么在乎你，所以你把自己撑大。如果就实际上来讲，你总不管我啊？对了，对不起，我没照顾好你。等哪天你看，你管几个？我管几个，没关系，你不要问了。你那么照顾我，我也想知道，我因为你花多少心？老实讲，不怎么多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怎么会花一点点心？来看，我照顾这些，多少？无量无边，你是无量无边分之一。我以把自己看得很伟大，必须要人家慢慢守护你，你就不知道菩萨是一一尊重，可是他同时尊重的是很多很多。你如果真的不行，他也不会停留，因为还有很多众生要照顾，是你把自己看大了。如果你看到我们底下这么些虫啊，需要人家渡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一只而已啊，这还这一块地而已哦，那还有其他世界的。所观的是无量无尽的众生，那一份悲心广大，你根本无法去想象。面对这无尽众生的悲心都没止息，而你却一直在那里自以为是的自爱自怜，在那里啊予取予求，看不到那个心。所以有时候就讲说，你不知道菩萨佛的广大功德，我们却把自己狭隘在这么个地方，一直在小地方里面这样翻滚。因为你没有这种眼界，没这种视野啦。或者的话，唯有经常做这样的广大观察，我们才不会处处留恋于自己微小处，而把它自以为是，是吧？但这个都再讲下去就看不到了，因为你如果没有前面的一些基础，你该无法去想象那个无量无边的，是吧？我们无法去想象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些，那个蚂蚁它们底下还在咬哦，那两只蚂蚁，你怎么刚昨天怎么样怎么样？但当然有没有讲昨天的概念我不知道，反正那就是事情。两只在那里吵啊，我们这一群人走过去有没有理那两只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在吵，那活菩萨知道了。好啊，我们那么快，走过那一群正在吵架的蚂蚁夫妻，我们也都没理他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而且就算他知道两只在吵，我们不甩他。那么多蚂蚁，我哪管得了你那两只？对不对？我们那么多蚂蚁，我要管你那两只在吵架。可是那两只活在他的世界里面，他就吵得津津有味，整个世界是我，怎么可以不尊重？可是在广大世界里面，很多人其实连看你都不看你的，我们还是小人物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只管这那两只，因为太多蚂蚁我们都赶都赶不了了，还你管哪里两只？那更大的广大的众生无量无边在看你那两只，看我们都没看到的还看你那两只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缺少这种对佛法的整体思维啊，就会变成就一直狭隘在自身的造作的世界里头。好，这个世运不是如此啊、哦！我们在讲说，发现幽密啊，然后这个名为世运区域啊，那这个世运区域其实是极为广大深密的啊、哦。好，若与群招以或哈、哦、啊，以或同宗啊，这个我们不是那个群招，这里面有谈到那个什么，前面有谈啊， 就是因为他是行运是招感一切嘛，对不对？他依行运成为一个枢纽啊，他就是众生之那个整个枢纽啊。他这里面有谈到，哎，哦，没关系，这个就是，好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因为诸类不招，前面不是讲诸类不招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循应才会感应诸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造作嘛，造作的，比如说爱取有，就感应的生老死。那我现在如果诸类不招，所以我在这个招当中啊，这个造作感应当中，我也知道它的根源了。若于群招啊，那群招就是之前讲的，因为我若了解叫诸类不招，那反过来我也知道这个群招的观念在哪里。第一个行运的造作，再来我们更进一步看到这个造作的种子在哪里。就在这个事里头，有这个事起了以后，我们就会有色、受、想、行，对不对？那行是在造作感应，那这个行的造作里面背后还有意识，就是心识的这一切万有种子啊，在发挥作用啊，就所以万有种子一旦因缘促成，众生依业力驱逐啊，追逐，然后就开始一一感应。所以他现在这个就停止，落于群招，与祸同宗啊，消磨六门，合开成就啊。这时候，落于群招，与祸同宗啊，就是说，在这个东西，我能所有的差别都回归到这个什么，这个事心里头，最根源的心事里头。这时候消磨六门。消磨六门，因为前面也讲了，这个六根虚净，为什么消磨六门？就是那一份造作，因为他看到他的平等性了。我们就是只有那个声音来了，我们去攀缘。若你发觉这一切法都是平等的话，那你这一份造作分别心是不是就止息下来了？好，合开成就，见闻通灵。互用清净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在六根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产生六根之用，差别用，是不是合而为心是一体？你看啊，我们的阿赖耶识啊，耳根种子是不是现出耳根作用？但眼根耳种子是不是现出眼根？但当它没作用的时候，回到心识的时候，是在为阿赖耶识里面。所以开出六合为一。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才可以六根互用，因为找到源头。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达？因为你认为不能通达。我们现在遇到。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之前前面讲说，即在梦中里面，你因为你认为梦境的墙是真的，所以你梦中的你穿不了墙。可是当我们醒来的，知道梦中的人是假的，梦中的人是假的，其实有没有互相障碍？没有。但因为你的执着，所以让你在梦中里面不能穿墙，你自己知道。而且如果你硬去撞墙，你还会痛，拱，对，你会觉得说，我这个头怎么去撞到梦中头，撞到梦中脚，就产生梦中墙，所以我就长出梦中包包，然后生出梦中痛。可是实际上它没有，但因为你的认知在，你会形成这样的互相区隔，头不能撞墙。是不是？但你如果醒来的时候，完全这中间所有区隔都是我给他安利的，他不是实质的，哎，所以他能消磨这个六门，因为全部回归到心识上，哎，所以他能合开成就啊。 是不是？所以当这个道理的时候，究竟成就的人，他掌握这个一切唯心造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在自己唯心造上起贪着分别？不会吗？那因为知道是一切唯心造，我可以依这样的智慧方便显现一个广大功德。所以诸佛菩萨的神通为什么能变化无穷？因为这个心事可以无不断的演变，它能回归在这个总源头里面，随起心动念方便示现广大神通，因为它不被这些东西所隔阂了。所以世间人的神通，阿罗汉的神通都是有限的。为什么？他们的自在度有限。你看世间人他要得神通，是不是也要进到色界、无色界？也就是说他没解脱，但至少他脱离欲界。他必须，他想用哪里通，他必须相对那一份阻塞，他必须要放下。而他的放下都是有条件的，还不是全然。可是如果你了解一切法的阻塞力量，因为他不再执着，所以他的神通是就没界限了，因为他不会被法执所障蔽，他不会被这些区隔给障碍住，他因为能通达一切法性，所以他随法性的缘起能方便示现，所以他的神通变成是无量无边，是不是可以一直演现？那我们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当在执着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不是之前也讲，如果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黄金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黄金。因为你爱黄金的时候，你在看石头就不喜欢，你看黄金喜欢，你有这样的区隔，所以你的心是无法打开把石头变成黄金的。你虽然期待我有神通变黄金，可是不行，因为你的强烈的执取黄金，以至于让石头性无法转成黄金性。所以能将石头变成黄金的人，一定有一个特色，不爱黄金。所以当我们很爱黄金的时候，不能变黄金；当会变黄金的时候，不爱黄金。所以也没多大意思。其实爱黄金，反正你也拿不到啊，你能变的时候，你也不爱了。所以啊，你如果一爱就区隔，区隔就无法转换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讲说为什么不自在？我想为什么不自在？不都你自己卡住了不是吗？我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你爱娑婆，你的娑婆心让你不能往生的，所以一直在怪，我不来不来啊。所以活菩萨有时候人家怎么都没，你看如果你是活菩萨跟人家讲说啊，你念佛往生，就很多人念到最后都不相应，不管你们了，业障那么重，我都好意为你讲，你看教你们几个都骂我，不要了，我不想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被骂也就一点点，活菩萨被骂的才多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没感应都说哎呀那假的，明明真的，只是你不会修就怕骂我假的，是吧？所以见闻通灵啊，为什么通灵？所有东西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前面不是前面讲的六根互通，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根源性，所以我们不必然被这个见闻觉知给区隔，它可以通达互用清净，六根互用。所以六根互用本身，你看当阿那利眼睛坏了，他的天眼通反而第一，是不是？可见他这个见并不是只是狭隘在这个地方，是你自己因为这样的关系被绑在这里，当他放下的时候， 他的神通力反而是第一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互用清净，这个互用一定要打掉他的隔阂，也就是说找到他的共通性啊。十方世界给予身心如汇流离内外名册，你看那个名册是什么？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名册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，比如说到了天人的那个色相，为什么会比更庄严？因为他没有欲界烦恼，他没有那个执取，所以他感应的由心感应的色身就不一样了，就越来越虚拟。所以当我不在色的时候，我就先不是色身相了。所以当我有这个身心，它为什么如汇流离，就是很这个青色的、很光莹的那个光明的那种流离啊？内外明澈，就是那一份执爱相，那个执着相就越来越消除掉了，所以就越来越光明。所以一个人曾经有一个老菩萨，是他女儿说的。他有一次，他那个老菩萨很难得，你感觉因为跟他讲话就不一样，他是新加坡人。他有一次、来台湾，他女儿讲说有一次他进他母亲，他母亲在念佛在用功，你进去看他母亲是放光的。是放光的。那一个凡夫，凡夫是凡夫哦，那份用功，哎，他因为他先生卧病，按照照顾，他不会感觉粪便脏呢，那个心调柔到很自然，所以他在处理他先生那个一切东西啊，他不会有那种感觉说不好，就是非常柔软。啊，有一次他讲说，有一次梦中见到很多冤亲债主。啊，他不是在夸啦，他就是讲描述而已。因为如果夸你就会觉得怪怪的。可是他就讲说冤亲债主，他就在地上滚来滚去的。但他一点埋怨都没有。他说这是我欠你们的，任由他们。就是这该还。你看那个心能调到这样的境界出来，他的心是这样的祥和的。然后开始就是念佛习惯，就为他们念佛念佛，就念到现出大莲华，他就是为他们回向，这样一直念佛而已啊，就是任由他们，这叫真功夫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醒来才知道要修忍辱，对不对？梦中是打的，你为什么踢我？醒来惭愧惭愧，那不已经打完了？对，人家是任由人家，因为他知道该还要还，那就安住念佛，在他的境界里面，他是被这样踢来踢去、滚来滚去的。可是他说后来看到一朵莲花，然后他这些人都弹到旁边，他一一把他丢到莲花，扛到莲花，那莲花一合上去，没了。这是他跟我讲的，那时候80来岁，所以我们说啊，有些啊武林中啊很多功夫高的，只是我们这些不一定看得到。嗯，人家可以念佛，但你看这个念佛有没有气广？因为他表现在平常照顾病人，他年纪也大了，他不会有那种嫌恶之心。他看到他的逆境，他就这样用。忍入，就是以他之的，你说他有没有智慧？在这种梦境当中，当然我说他梦境，当初他跟我讲应该不是梦境哦。那我们就姑且讲梦境好了。你看他这种境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心自然的不需要忍耐的，就是这样平顺下来，这都是平常的功夫养成的。我们大概去挣扎，这是冤亲债主，我要忍耐。光这个挣扎就够久了，挣不知道挣久多久。等他，好吧，忍耐已经醒来了。 我们都是那种不大流畅，有很多勉强。那那修道是这么样的流畅，哎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所以内外明彻，因为他那种烦恼心没有哈，所以明四音尽了 啊，连他在看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四音尽。他能看到，你看他是如慧琉璃内外明彻啊，这些六次的因缘都消融掉了啊，六门的那六根的那个因缘都消融掉了，这是六这个四因尽啊。好，世人则超越命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